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三，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一起查考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要进入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六章也就是第四章以及第五章的延续，提到教会处理罪的问题。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有法律诉讼的问题，教会该如何的来面对呢？以下我们就跟着张德仁牧师一块来查考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到八节。
十架牧养学，从哥林多前书看侍奉与生活，张德仁牧师主讲。
我们今天呢会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啊，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基督徒冲突不糊涂啊。我想或多或少呢，我们在我们的侍奉跟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冲突，那怎么样在走这条天路历程的道途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糊涂呢？陈继明老师呢，他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的注释里面，他说到，他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是第五章的延续。第五章我们知道嘛，有人跟他的继母啊处在一种不正常的性关系，这种乱伦的状态，可是没有人要处理耶，教会里面容忍罪恶的存在。那么六章跟五章中间的延续的关联呢，就是以信徒打官司跟嫖妓这两件事啊，再继续告诉信徒说，哎，怎么教会有这些罪恶啊，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处理。那面对这些罪恶该怎么样去处理啊，保罗也是会把那个号的方式呢来指示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打官司啊，家里面有纷争，你说家和万事兴，教会的外面，教会的里面怎么样？你如果看社会上的话，很多家族的纷争很可怕，在家族里面的打官司啊，甚至文争武斗，我想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司空见惯，但是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家族的这种争产，其实给社会的观感一定是不好的嘛。哦，你想到这些家族就想到这个负面的事。以前华人文化是这个是家丑不要外扬嘛，家丑外扬有什么，反正个人利益摆中间嘛。临前六章也是这样，六章一节说呢，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怎敢这个字 Toma 它是大胆的意思，怎么胆子那么大，大胆。如果你看到六章一节的希腊文经文排列的话，你会更看到它的强调之处，它把大胆放第几个字，第一个字就是好大胆嘛。所以第一点，也许我们可以来思想的是，你我的胆子是不是用错地方？神都有给我们胆子跟勇气吗？保罗很惊讶，哇，你胆子放在这里啊，真是大胆啊！你胆子是不是用错地方？你我的胆量是用在哪里？这五个年轻人在公元1952年的时候，他们到，有的翻译作厄瓜多了，有的翻译作厄瓜多尔，到奥卡族里面，好勇敢的奥卡族。奥卡，你知道奥卡什么意思吗？奥卡就是不好的意思。 这些人连那个猎人头的族都觉得这一族很狠，多疑、凶猛、残酷，就是奥卡的意思啊。可是五个年轻人竟然这么有胆，他们竟然到奥卡族里面去，他们开飞机在热带雨林上面绕了3个月啊，然后呢丢礼物给他们，想说3个月应该 OK 了，友谊 friendship 已经建立了。飞机降落了，一开始都很好，他们也有带枪啊。可是当奥卡族的勇士出来屠杀他们的时候，这些宣教士他只有对空鸣枪，而没有把枪口呢指着要杀他们的这些奥卡族的人。他们真的是好有勇气。这一段的重点是呢，信徒竟然胆子大到不怕非信徒法官看笑话。在教会里面，弟兄跟弟兄打官司就告到罗马，罗马的官司是很有名的了。你到罗马法庭去打官司，罗马法庭的法官都不信主的，怎么胆子大到脸皮厚到这种地步？6章1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大胆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我们看到保罗说法官是什么人？不义的人。保罗就不要被罗马的法官听到，你讲人家是不义的人呢，把你抓起来。为什么保罗说法官是不义的人，罗马法庭这些不信主的法官是不义的人呢？我们明显知道这个不义不是指着道德上的犯罪，有一些法官自律很高啊。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对法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边的不义指的是他不信主嘛，他不信主是指他不义的地位，他没有被称义的这种状态，是这个不义，而不是好像呢骂人不带脏字，说这些法官哦不道德，不是。而且6章1到20节就开始出现6次岂不知，6次岂不知啊？我把这个不拿掉的话，这个知道是第二人称复数，你们应该要知道的嘛，对不对？你们应该要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1+1=2，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当出现这个短语的时候，意思是呢，保罗引进一个一般人都知道了，普遍都知道，人尽皆知的一个道理啊，岂不知？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sense？ 对啊， common sense， 怎么那么没有 sense？岂不知什么？2节、3节，圣徒要审判世界，我们要审判天使。哎呦，你可能还真不知道嘞！原来保罗在骂你，你真的不知道，你将来原来要审判世界。所以，当我有机会分享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我告诉每一个上课的同学说：其实弟兄姐妹，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选修课。必修课，如果你了解神的话，你不能够把它应用在你生活伦理的判断里面，但这不对呀。圣徒要审判世界，将来末后审判的时候，不是基督坐在审判台上一个人说了怎么样，当审判世界的时候，哎，这个 case 你觉得该怎么判？报告耶稣，按照哥林多前书5章1节这种状况，哎，非常好。可是你平常在地球上你就没有练习了，将来问你啊，你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爱怎么判就怎么判，是这样子吗？包括我们要审判天使，堕落的天使。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呢，基督徒的角色之一是法官呢、啊。但是我们是什么法官？恐龙法官吗？我们都在地上就笑人家恐龙法官不食人间烟火或怎样怎样，我们是法官，对错是非黑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要去操练，就要去应用。 这个是基督徒的身份之一，可是我们在谈到基督徒身份的时候，很少把这个身份拿出来，包括教会的功能，医院也好，但有一个功能就是法院呢，应该为信徒排忧解难的嘛。第二节下半句，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刚才说到信徒中间有彼此相争，教会里面基督徒跟基督徒中间有矛盾了，有冲突了，有争议了，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各位，最小的、哦、是最小的。什么是最小的？最小的，信徒之间攸关自身公平公义的事，我们觉得是最小的事还是最大的事？大事啊，这个攸关我的权益啊，我的假期啊，我的薪水啊，我的点点点啊，有没有？小我是最大的，大我是最小的。在某一个年代说什么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我哪有分什么大跟小，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们就是你们嘛。可是彼此相争的事是最小的事，没有错，那是你的公平，你的权益，可是攸关自身的公平跟利益最小的。我们讲到格局，一个人的格局，看房子要看格局好不好。我们上一次查经也看到人才跟人品，一个人的格局与他如何面对大局有关系。做人有格局，做事顾大局。哎，这个人哈、啊、高度很高，他有大的格局。其实简单说，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懂得顾大局、格局、大局、大局、格局。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的终局嘛，攸关我自身利益没有错，可是教会、大我、大局，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点点点，人家怎么看观感。我知道我要跟神交账，我知道神是深渊的神，等等，这些终局会影响我们的格局，会帮助我们去面对大局的时候呢，该怎么样回应？所以社会上也许顾的是格局跟大局，但如果没有知道那个终局，你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可以有那个格局，让你可以去顾到那个大局？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其实第二节很不好解释，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在第二节这里呢，其实审判这个字 criterion， 它原文意思是法庭，所以第二节下半句也可以翻译说，难道你们不能组成一个最小的什么庭？法庭啊，难道你们不能吗？你们不配，你们不能组成一个最小的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吗？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呢，基督徒间在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内部问题前，应该先要有教会内的调停，有个最小的法庭。用现代的法律语言来说，就是呢，信徒在教会的帮助下呢，应该先去寻求的是不是进到法庭，而是庭外和解。有多少教会有所谓的调解委员会，信徒跟信徒间的冲突有调解委员会。因此我们需要去思想，教会要去组成一群灵性成熟，否则变恐龙法官嘛， 法官你一定要六法全书都要知道啊，通晓真理啊，甚至包含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基督徒组成的，不能没有一般社会上的法律常识来协助信徒处理纠纷。这也是我很期待在教会里面有的一个部分，有几位成熟的信徒，最好他们是司法人员。所以当司法院他们有的时候临时邀我的，那个临时当然是几个礼拜前了，我几乎都答应，因为我很看重这一群在司法院在这么高的司法的地位上面，他们在教会当中，我希望他们在真理上面好好装备，能够在法律上面为弟兄姐妹排忧解难。六章四节说，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第六章会形容法官有好几个称呼，一个是不义的人，一个是教会所轻看的。法官看到这一节都很不舒服了，遇到法官，哎，你好，你是我们教会所轻看的人，你说了什么话？我说的是神的话。为什么保罗说法官是教会所轻看的人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那些不足为教会所重视的。我们该重视什么？该不重视什么？这边的轻看不是轻视鄙视的意思，而是从末世的角度，从世上审判这种低标的水平的角度，孰重孰轻吗？你知道法律法官所判的是最低标准的，对不对？那什么是我们该看重的？神的话，神的标准呢？你要以那个地上司法的标准，那个是最低标准的。这个轻重孰重孰轻是在末世跟世上审判低标水平的角度说什么是重什么是轻。那这样解释这些法官就懂了，没有要轻视你的意思。第五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为什么说叫你们羞耻？就是因为你们丢脸丢到社会上去了。没有错了，你们在教会里面吵的是脸红什么粗啊，脖子粗了，丢脸丢到社会上去了。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智慧人这个字 Sophos Wise 智慧，智慧什么是智慧？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如果你看这个 Sophos 这个字的话，在新约出现的次数，哇，你发现哥林多前书出现很多次哦，马太福音出现两次，路加福音出现一次，罗马书四次，以弗所书一次，雅各书一次，哥林多前书十一次。我们在第一章第三章查到的那个智慧，我们知道那个智慧是十字架的智慧，不是这世上有权有势的那些社会上的智慧，我们的智慧不是那些智慧，我们的智慧是十字架的道理。这种智慧是愿意为了他人的益处而放弃自己的权益嘛？这个是十字架。所以我很难想象有人挂着十字架然后去跟人家抢东西，你知道吗？有人挂着十字架可以去跟人家为着自己的权益然后去怎么样，你知道吗？你挂那个十字架是怎么样？十字架还是十字架？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智慧人？不只是自己这样的身体力行，而且也让他所处的侍奉的岗位也有这样的文化，那个是十字架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什么是智慧？你若再从旧约来看的话呢，哇，所罗门呢、啊？所罗门求智慧好有名啊，但所罗门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他其实本来就很聪明了啦，已经台大第一名，他要求什么智慧呢？哈佛第一名，他还要求什么智慧呢？所罗门都已经，对不对？他是所罗门呢。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他那个智慧是让我可以判断，让我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让我可以帮这一群百姓判断，能够排忧解难，辨别是非，有没有？这节经文之后就是很有名的故事，两个妈妈说那个 baby 是他的，哦，他真的很有智慧，真的很有智慧。所以如果你从所罗门断案的故事看到，智慧的真谛是协助他人解决争议难题，所以的确这个是智慧人，教会需要智慧人啊，需要能够协助他人解决争议难题啊，需要在这样的人身上找到十字架的智慧啊，为着他人的益处愿意放下自己的权益。所以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那你我会不会求智慧？太多基督徒是考试的时候在求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圣经说的智慧，我们在求的是哪一种智慧？主啊，你让我有十字架的智慧，主啊，你让我有协助他人解决争议难题的智慧。这种智慧我们有没有跟神求？所罗门求什么智慧？刚才说到这段经文称法官有三个描述，第一个叫做不义的人，第二个呢教会所惊叹的，第三个他就直接讲就没有信主了，没有信主了。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很明显这弟兄与弟兄不是弟兄与不是弟兄，不是信徒与非信徒，而是信徒与信徒，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什么大错了。大这个字 holos， 它是所有跟全部的意思。当你们彼此告状告到外面的法院去的时候，内部又没有一个调解委员会的机制，不管谁告赢谁告输，谁对谁错，没有谁对谁错，什么错？全错，全错。为什么全错呢？是他欺负我啊。为什么全错呢？是我被欺负啊。保罗各打五十大板，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这个显然是受欺吃亏。你吃亏是怎么样？我不要，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吃弟兄的亏会怎么样？不行。吃你太太的亏会怎么样？如果是弟兄是家人，你有什么吃亏受欺？六章八节，阿拉，但是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这边是打另外一边。哦，你们好了，你跟这个胖虎一样了，欺负人了，跟小夫一样了，欺负人了。你想一想，你欺负的是谁啊？我们先不管你在外面欺负人了，哇嘞，你欺负的是你的弟兄。你有没有想到他是你的弟兄？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在唱我们一家都是人，还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家人间呢，彼此应该要有不欺压对方，不亏负对方，愿意吃亏的表现。这个是家人吗？这个是家人吗？所以第四点，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是，我们是家人还是家人？我们是家人吗？还是不是？我们只是加了一个人，加了两个人，加了三个人，加了四个人，加了一百个人，加了哦，千人教会，加了一千个人。我是家人还是家人？家人不在乎吃亏，也不会对家人欺压，只在乎对全家有没有益处，只在乎对全家有没有益处。最后我一个故事结束，沙漠中的朋友，我两个朋友在沙漠里面旅行了，吵架，一个啪打他一个耳光，哦，这个是被啪下去，这朋友被啪了一巴掌，就在沙子上写了啊，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找到一个绿洲，我两个人高兴的噗噗噗噗，被扒那个，那差点被淹死。那朋友又救了他，他这次不写在沙子上哦，我他拿一块石头啊，磕石头啊，各位磕石头啊，磕说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这朋友说奇怪，我扒你，你写在沙子上。 我救你，你磕在石头上。我蛮喜欢这个故事。他说呢，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朋友帮助，我们要将之磕在心底的深处，那里呢，任何的风都不能够抹灭它。哇，这故事真的很棒。把什么写在沙子上，把什么刻在石头上，这是我今天分享的。我们看的林前六章一到八节，基督徒冲突不糊涂。想一想，我们的胆子用在哪里？大胆，大胆，你不怕人家看笑话，不怕没有见证，不怕社会的观感不好，你都不怕。你怕什么啊？你怕什么？以及基督徒的角色之一是法官，不要忘记。我们在生活当中开始做一个小法官，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有没有？我们会不会求智慧？求哪一种智慧？主啊，给我判断的智慧，给我十字架的智慧。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
教会弟兄姐妹在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之前，尽可能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寻求庭外和解，因为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